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两次冤判11年，陕西李周文被迫害离世；辽宁法轮功学员申小娜被网判3年；曝光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胡道才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法轮功学员李周文被两次冤判共计11年。2016年出狱时，李周文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生活不能自理，于2019年11月离世，时年75岁。他妻子张改秀也因修炼法轮大法曾被冤判4年，于2008年2月26号含冤离世，年仅57岁。李周文的妻子张改秀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疾病，一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各医院也束手无策。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李周文就陪妻子学练法轮功。张改秀按照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因而道德升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改秀就能下床了，逐渐的生活也能自理了，还能下田干农活了。看到妻子的变化，李周文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2001年9月11号，凤翔县国保大队与陈村派出所警察私自闯入李周文家，抢走了他家所有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绑架了李周文，将他关进县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李周文因坚持练功，多次被警察暴打，之后李周文被非法判刑7年。李周文在2002年5月至2007年12月份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富平县庄里监狱、渭南监狱迫害。2007年12月份回家后，李周文不断被中共当局骚扰。2009年5月6号，李周文再次遭绑架，被冤判4年半，再次被送到渭南监狱迫害。2016年，当李周文刑满出狱时，生活难以自理。在长达11年的迫害中，李周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2019年11月离世。张改秀曾经被网判4年，因身体状况被监外执行。张改秀在监外执行期间，常年遭到当地政府的骚扰威胁，造成精神失常，于2008年2月26号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7号，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申小娜被鞍山市高新区齐大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遭毒打。8个月后，申小娜被历山区法院网判3年。2021年4月27号晚，申小娜带着孩子回家，刚打开房门时，被藏在屋里的齐大山派出所警察拖拽进屋里。派出所指导员徐彤凶猛地击打他的头部，并猛烈地踹他的腰部。申小娜的孩子看见妈妈被打得惨不忍睹，吓得嗷嗷直叫。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抢走了申小娜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及金银首饰等私人物品，并于当晚12点将申小娜劫持到齐大山派出所。在派出所，申小娜被铐在铁椅子上，被警察拳打脚踢。随后申小娜被强制裁鞋后，又遭到警察的一顿毒打。4月28号，申小娜被鞍山市公安局高新公安分局非法拘留。6月3号，申小娜被非法逮捕。12月27号，申小娜被非法庭审。她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特别指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申小娜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应无罪释放。而申小娜却被历山法院网判3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后，海外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瑞士等，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迫害者及其家属实施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制裁。其中，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胡道才出现在这次名单中。现年59岁的胡道才历任江苏省沭阳县法院院长、宿迁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徐州市中级法院代院长、院长。 2007年12月任江苏省高级法院副院长，2011年5月任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代院长院长，2018年1月至今任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中共党组书记。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特别是2018年1月胡道才任河南省高级法院中共党组书记院长以来，积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河南省法院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胡道才多次在讲话中诋毁法轮功，并要求各级法院认真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命令。从胡道才担任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至2021年6月，河南省有20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仅2021年1至6月份就有70人被诬判，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胡道才任职以来，河南省至少有郭宝军、白国显、冯忠宪三名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致伤、致残、致精神失常，造成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道才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五个团跨年巡演，观众希望神韵永驻人间；巴黎民众表示，真善忍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元旦期间，美国神韵艺术团五个团分别在美国加州科斯塔梅沙和旧金山、密尔沃基、罗利和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五地同时巡回演出。岁月寒流却挡不住观众们领略神韵风采的热情。元旦当晚，房地产集团 CEO 沙朗·麦克莱特女士在城县表演艺术中心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她表示，神韵是来自神的礼物，我希望神韵永驻人间。艾伯维医疗总监英诺森蒂博士和太太观赏了1月2号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他告诉大纪元记者，在观赏演出中，好像自己身临其境，在不同时空中穿梭，同时被宁静和关爱的氛围笼罩着。他的太太表示，明年我们一定会再来观赏。哈瓦奇退休前是美国地理调查杂志的编辑，早已久闻神韵大名。他说，在观赏演出时曾经多次眼睛湿润了，我感到活力和精神倍增，这正是在新的一年我最需要的。1月2号下午，李希特女士观看了神韵新纪元艺术团的演出后，惊奇地发现折磨她半生的脖子僵硬、背部疼痛全部消失了。她兴奋地说，太奇妙了。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号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市中心地铁站夏特雷门前广场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征集反活摘器官的签名，呼吁民众制止中共的迫害，得到市民的纷纷支持。从事旅游工作的诺拉女士在美国旧金山时曾了解过法轮功，她说，真善忍正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所缺乏的。一位经常去中国出差的法国公司老板在征签表上签字后告诉法轮功学员，他喜欢中国文化，他希望西方民众能够分清中共与中国，不要被中共迷惑。克里夫先生是一家销售酒类的公司老板，他表示，全人类都应该签字反对活摘器官。肖沃是一位送货员，他说，中共是杀人犯，柏林墙倒塌了，苏联解体了，中共为什么不倒？但我们可以期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95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闯过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4日。自从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21年如一日的学法练功，外出办事旅游时，我也要在旅馆里照常学法练功，几乎没落下过。四个整点发正念几乎没落下过，中午和晚上的发正念总能坚持发半个小时，平时有时间的话我也坚持长时间发正念。一、自我的形成。20多年，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同时也常和同修谈很多自己讲真相的体会，周围的同修开始崇拜和赞扬自己，不知不觉的我自己也认为比周围发正念导长不坚持练功讲真相的同修做得好，一颗显示自己贪天之功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开始滋长，忘记了这一切能力都是师父赋予的，忘了包括自己讲真相的路都是师父给铺好了，自己只不过是动动腿动动嘴，忘了没有师父的加持自己寸步难行。我弟有一名遇到脑血栓病业的大法弟子，同修们想帮助他，但是由于他家庭环境影响去他家不方便，经过和同修及他的家人协商后，同意把同修接到我家，我尽量放下自己的事情，陪着同修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全心全意的想帮助同修走出磨难的假象。一个月后，同修的状态明显好转，学法练功基本恢复正常，同修回家了。因为在我身上出现过很多大法显神迹的事情，我想同修只要找到执着，瞬间假象就会消失，因为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我没有考虑到被病魔假象折磨的同修的修炼基础，我也不知道他的执着到底是什么，没有真正理解难中同修的不容易，而用自己的心衡量去要求同修，心想这点小事就过不去，这算个啥事，把心一横，就是信师信法，一切交给师父，去留由着师父决定就能过去，这点小关小难要是我早就过去了。这自我膨胀的心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给自己招来了夺命的磨难。二、执着心招来磨难。2021年8月15中午发正念的时候，我正赶上和朋友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12点的发正念就耽误了，突然感觉到右半身发麻，我心里有点紧张，但很清醒，也知道是病魔假象，我立刻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帮我解体邪恶对我的迫害，不要给大法抹黑了。就这么一想，右半身发麻的假象马上就消失了。我在感谢师父帮助的同时，内心有一点点证实自己的心，觉得自己悟得好，认为只要关键时刻求师父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那颗我比别人都强的心又活跃起来了，甚至还在心里暗暗和刚刚基本恢复正常的同修比，觉得还是自己了不起。下午我没有重视这件事情，觉得这次邪恶的迫害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哪知道邪恶还在虎视眈眈。晚上和同修学法前讲了中午的事情，在讲的过程中有意无意的冒出自己悟得多么好，正念多么强的想法，这时突然间觉得右半身不听使唤了，坐在椅子上向右边倒下去，习惯性的想用右手扶着茶几站起来，右手右腿一点知觉也没有，要不是同修扶住肯定会摔在地上。这时我才警觉自己太大意了，太自以为是了，同修也着急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慌乱，同修和我马上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 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就感觉到邪恶的物质一批接一批不断的补充，大概从晚上七点发到夜间将近两点，同修和我都有点疲劳了，夜间两点以后就休息了，结果一睡觉假象更严重，第二天早上我想起床，右半身不能支撑了，右手和右脚没有知觉，站不起来，需要家人搀着我才能勉强挪两步。虽然我右半身毫无知觉，但是脑袋还是挺清醒的，我跟家人说，我肯定不去医院，我是大法弟子，一切都交给师父，请他们放心。好在家人都知道大法的神奇，虽然不放心，也没强迫我。因为站不住，动功练不了，就只能打坐。不巧的是，十多年前右脚踝骨上的伤口也被碰破了，不停地往外流脓血，真的是感觉像师父在《红影苦其心志》中说的那样，百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这时候我把心一横，看咋样咋样吧，只要死不了，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坚持下去，既然选择了大法，那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三，向内找，去执着。我在发正念清理邪恶的同时求师父点化，摔了这么大的跟头，命都差点没了，弟子是哪儿出大问题了？这一找把自己真的是吓了一惊，自己好像只做了表面上的修炼形式，很多实质的东西都没有修炼，贪天之功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证实自己的心，显示心，欢喜心，名利心，色欲心，着急的心，背后爱说别人缺点的嫉妒心，不修口等等，我这哪里像个修炼的人，距离大法的标准差得太远太远了。不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我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扎扎实实的修，首先抓紧时间大量学法，用大法洗净自己的思想，随着学法心慢慢静下来了，不再执着于病业假象，只有一个想法，完全把自己交给师父，坚信师父一定会帮我度过这次危难，同时尽最大能力恢复练功，因为练不了动功，我就只能练静功。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却发现练功动作记不清了，手抬起来不知道该怎么放下来，在旁边照看我的家人说，你的动作跟别人不一样啊，我只好从头学起，照着同修的动作一步一步的学，结印以后也不敢闭眼，一闭上眼练功姿势就变形，我就睁着眼对着镜子一分钟一分钟的坚持打坐。发正念的时候右掌立不起来，同修就和我一起求师父加持，刚这么一求，我的右掌就能保持直立一会儿了，我们再一次感到了大法的神奇，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心中感到了圣洁的温暖。可是只是练静功也不行啊，必须得练动功啊，无套功法一步到位呀，我就又向内找，找来找去，找到了以前以为已经去干净的利益之心，就跟负责生意的儿子说，咱宁可少赚钱不赚钱，也绝不能做以次充好伤害客户利益的事儿。儿子答应了，大概两天以后我就能勉强站起来了。我早上三点钟起来想练动功，家人说，你站都站不稳，一个小时的抱轮能坚持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家人怕我摔倒，就拿个凳子在旁边坐着。练动功的时候动作也记不清了，也得从头学起，因为感觉不到右腿的存在，感觉就像一条腿站着一样，站不稳，来回晃。我想师父就在身边，怕什么呢？我就咬着牙一分钟一分钟的熬，直到一个半小时的动功练完。就这样在右腿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晃晃悠悠的，在师父的保护下，竟然一次也没有摔倒过。每练完一套功法，浑身流的汗都不知有多少，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我就不用家人在旁边看着了，自己就能起来练功了。这其中所经历的剜心透骨的痛苦，真是三天三夜说不尽的，但是如果不是师父帮我，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新站起来。四， 坚持讲真相救人。我这20年来总是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已经形成习惯了。这次病业出现后，我出不去了，没办法讲真相救人了。我开始着急、失落，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这可怎么办？我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学法，无数次的求师尊帮助，让我尽快恢复正常，我好出去救度众生。师父看我有这个救人的愿望，帮我拿掉了很多业力，我能自己站起来，并且能自己慢慢走了，但是腿脚还是不灵活，而且半身发麻。我让家人开车带我出去讲真相，因为我走路都走不稳，别人看我这个样子都不敢让我靠近，更别说听真相了。我一看我这个样子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有点灰心了，觉得自己有缘得法，却不能助师正法，成了个没用的人。结果越着急状态越不好，再加上旧势力不断地给我加一种消极情绪，觉得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好不了了，我的修炼之路就到此为止了。那几天我真的陷入绝望了，当时想就这样放弃吧，我可能真的与大法无缘。没想到这儿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无聊之极，我让家人开车带我到海边转转，散散心。到海边的时候，我看见了一蓬蓬的枯草，突然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三真相能解忧》中说的：“是富是贫草一秋。”人这一生太短暂了，很容易就是百年，得法多不容易啊！我都得法了，我还怕什么呢？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冲天的勇气，我一定要修下去，我必须要修下去，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修到底，身体再恢复不了，就不配当大法弟子。在那一刻，我觉得人生中什么名啊、利啊、情啊，真的毫无意义。就这一念，觉得世界原来这么广大明亮，我觉得压在我身上的邪恶小的什么也不是，一下子退出去了，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在心里大喊：“师父，弟子笨，又让您费心了。”同修鼓励我别着急，不能马上出去面对面劝三退，可以先做点别的项目。我就想先利用早晨和晚上出去贴真相粘贴，开始家人反对，但拗不过我，答应带我出去贴真相。第一次出去，由于走路不稳，在一个花圃里一下子就摔倒了，因为右半边身体没知觉，而左胳膊被压在身下，怎么也起不来，我就求师父加持，一点一点蹭，身子翻过来一点，然后一点一点爬起来，带着一身土和草叶继续贴。当时家人在车里并不知道我摔倒，知道我摔倒以后，家人就说啥也不带我出去贴真相了。后来同修瞒着我的家人用电动车带我去贴真相不干胶，我知道同修心里也是有巨大压力的，万一出一点意外，同修就会承受家人的怒火，我心里充满了对同修的感激。一开始我在电动车后座上坐不稳，同修鼓励我不要着急，贴一张就是胜利。车骑得很慢，一不小心我的右腿就掉下去拖在地上，还得用手拽住右腿的裤腿，就这样慢慢在一个个小区里贴真相不干胶。有的楼门口要上台阶，一不小心就摔跤，我就时时求师父加持，坚持了大概一个月，每天都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在这个过程中，师父又帮助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每天都有进步，不知不觉中我走路平稳了许多，我能骑电动车了，后来逐渐也能开车了，我又可以像以前一样的面对面讲真相了，真是无法用语言感激师父，我无数次的泪流满面感谢师父。刚恢复开车的时候，有一次和同修外出办事，由于开车时间有些长了，右腿又不好使唤了，眼看车就朝一辆公交车撞过去了，但是右腿就是找不到刹车，同修急忙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喊完，右脚莫名其妙地踩到刹车上，车停下来了，离公交车不到5公分， 感谢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和同修，我和同修感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开始是我开车，同修下车劝三退救人，后来我就要求同修开车，我下车讲真相救人，就感觉在救人的过程中，师父每天都在给我消除邪恶因素，腿脚越来越灵活，现在已经与正常人没啥差别了。就连我未修炼的儿子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说，爸，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吧。结语，走过这次磨难，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千万不要贪天之功，千万不要有自以为是的心。一个人在常人中修炼，不管表现的在同修看起来多么了不起，都是师父的安排，没有师父与大法的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一旦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觉得比别人强了，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真的就危险了。还有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信师信法，相信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只有凭这样的正念，才能闯过一个个的磨难。尽管这个过程中会很痛苦，但这是唯一的捷径，而且我们所承受的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更大的磨难是伟大的师尊替我们承受了。还有一点，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说的，还需要我们走出那一步才行。坐在屋里念一万遍的信师信法，不如扎扎实实走出去做一件事，兑现我们的誓约。只有我们真的下决心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就一定能帮我们，就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就会展现大法的神奇。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的一点想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坏事变成好事》，父亲被绑架后。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1号。我的父亲因在外面发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拍到，被跟踪数月，然后被绑架了。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第一念想到的就是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虽然父亲是有漏被钻了空子，但是绝对不承认迫害，但是在营救父亲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碰触到的执着和要修掉的心。事情发生了，我唯有把坏事变成好事，在保证参与的所有项目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提高自己的修炼状态。下面我想把去执着和讲真相的部分过程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一、去怕心。父亲被绑架后，我有两次产生了怕心。一次是当天母亲同修一人去了派出所，我在家一直发正念等待消息。由于不清楚情况，加上母亲很晚了还没回家，我又担心开始多想了。母亲回家后与我联系，是因为回家的路在修路，且路灯昏暗，他只好推着自行车走了两个小时才回来。还有一次是父亲在派出所关押期间，我很快的把派出所的电话告诉了营救电话组，因为派出所当时只关押了父亲一个人，所以我又产生了怕警察报复，再次搜家的怕心，因为家里还有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后来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应该不会再来了，因为警察已经把想拿的东西都劫走了。之后我开始找怕心的原因，发现其实怕心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不在法上的胡思乱想。比如我看母亲迟迟不归，乱想是不是母亲也被盯上了，因为家里还有资料，又乱想要是再来搜家如何应对等等，不理性，而且站在了人的极点上看问题。 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有的在过殡仪关的同修在身体出现类似某病的病状时，就会碰巧听到或看到关于该病的严重后果，导致越想越像而产生怕心。还有转法轮中的手腕被划了一下就死掉的人，类似这些都是缺乏理性的想法，基点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所以个人觉得产生怕心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顺着不好的思想任凭它乱想，应该立刻停止不好的念头，理性分析状况，在法上应对。二，去私心。父亲刚被绑架时，我重复阅读师父关于正念的讲法，每天大量的发正念，也请同项目的同修们帮忙发正念，清除当地的邪恶。后来因为不懂法律，在公益网上咨询时，同修善意地提醒我把关注点放在救度公检法的众生上，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的关注点在父亲何时能被放出来，基点完全是未思的，而思又来源于情。如果我能把基点放在救度众生上，思想境界提高了，邪恶的迫害自然就够不到了。除了请电话组的同修大范围讲真相外，我结合家里的情况，抱着救度对方的心，给涉事警察写了信，和本地同修配合，给家乡大面积寄了劝善信。三，利用所有机会讲真相。我在正规的学校教中文，虽然平时我在课上会时不时地讲关于人权的问题，但还有比现在更好的讲真相的时机吗？父亲被绑架后，我马上想到了利用这个机会更深入地给学生们讲清真相。我有近300个学生，我在头脑里构思了多遍如何切入话题把真相讲透。在开始上课时，我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想上特别的一课，讲一讲中国正在发生的不为人知的事情和我的家庭所经历的故事。我从父母经历的文革讲起，切入到90年代中国的气功热和大法的红传，并播放了法轮功的简介，讲了我的父亲当时如何得法，修炼后恢复健康，然后讲了因人数众多大法被迫害，中共宣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并给学生们播放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的纪录片。影片结束，我又结合当地曾经办过人体展，讲了活摘真相、各国的举措和中共的洗脑。关于洗脑，我讲了为何中国人会抵制当地的产品等问题，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共鸣。讲我家的故事时，我还讲了我的母亲也有多种疾病，但碍于迫害没有走进大法修炼。她来海外探亲时突然犯了老毛病，在没有医保无法看病的情况下，仅一晚上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第二天就奇迹般的完全康复。高血压、胃痉挛、尿血等疾病到现在都没有犯过，从此走进修炼。由此讲到，如果没有迫害，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多了一个强身健体的选择？如果没有信息的封锁，是不是迫害不会持续这么久？是不是也就没有当初武汉疫情的隐瞒？我的家人深知真相才是出路，所以父亲才去发资料。讲到此，我觉得我用了整堂课基本把真相讲清了，学生们都表现得很正面。之后的每周都有学生关心我父亲的情况，而且明显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有了提高，还会主动和我交流看到的一些人权的新闻。后来父亲取保候审回家，我又给学生们讲了看守所的一些情况做补充。因为这次是家人出事，话题很好切入，我给所有能说上话的人都讲了真相，而且都效果不错。明白真相的常人朋友真的帮忙想办法出主意，也成了传播真相的活传媒。我认识一位英语老师 A， 他以前在孔子学院学中文，后来在和我接触中，他多次提到我的想法和他的老师不一样，他的老师一直在为中共说话。我就推荐了大纪元给他看，今年疫情解封后，他告诉我不再和原来的老师学了，他找了几个好朋友组了一个班，开始跟我学中文。在我这次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时， A 在班上说，我知道 中共最惧怕的就是法轮功了，法轮功非常好。我讲完真相后，他还主动跟进讲了活摘。班里的其他学生听明白了真相，说我在海外见过很多次法轮功，这次我明白了，以后我们上完课有时间接着跟老师学法轮功吧。在我和 A 与其他朋友碰面时，有人没听过大纪元， A 就说大纪元是独立的，不受中共左右的，报道真相的媒体，每次发言都非常正面，我真的为这个生命的得救感到高兴。四，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在不断发正面的过程中，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立刻劈山，也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修炼层次，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我早上的发正念一直做得不好，有时闹铃都听不见，白天工作耽误的正念晚上回家也很少补上，休息日有时候总琢磨吃点什么好吃的，累了的时候不是选择练功，而是去睡觉，有时看同修的油管视频，一个接一个的看起来没完，这些都是我不能严格要求自己造成的，我下决心一定改掉，修好自己。有了这一念，我现在经常在早上发正念前几分钟就自然醒，除了与工作时间冲突的时间外，能保证每天的四个正念，还至少追加两次发正念，也不去执着吃什么了。在父亲被关的一个月中，我经常每天只吃豆腐和蔬菜，既省下时间又胃肠通畅。现在当我累了的时候，我就会选择练功，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对时间的安排上，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算抓紧时间了，但在每小时发正念的时期，除了发正念的时间，我只有四十几分钟做别的。我想试着看能不能把每个四十几分钟的时间安排最优化，结果是除了第五套功法之外都可以做到。在优化的过程中，我看视频的时间自然减少了，做事效率也高，而且我平时参与的项目和当地的活动等一个都没有耽误。如果我能坚持不松懈，我想我的修炼状态还会提高。五，修炼就是修自己。父亲被关押的期间，我每天和母亲同修通话，交流我对这件事是如何悟的。当然为了安全，词汇上有选择和替代，以及明慧网上的相关文章，还有一些法律的相关知识，增强他的正念。因为绑架过程中很多处警察都违法了，但是我们不懂法律，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回家后，我也交流了许多我的心得，绝大部分他们都能接受，有些他们觉得太难了，做不到。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这是情的表现，可是我总有反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家人呢？我正值壮年，体力好，干劲儿足，而父母年事已高，我为何不能理解他们的客观体力和严酷的环境呢？执着家人的修炼状态不是执着吗？我不在他们身边，如果他们不能在法上悟道，只是碍于我如何说了，是不会有改变的。修炼就是修自己，其他的左右不了。六，结语。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在新经文发表后，我更理解了这段法的理白言白，我们要做的只有讲真相，救众生。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在父亲被绑架后无私帮助的各位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世俗环境中修炼救人，作者台湾彰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1日。一、得法的喜悦。2000年11月的一个社区旅游，我们去桃园爬山，刚走一小段我就感觉很吃力了，同车的一位大哥说，法轮大法真好，让我走路轻飘飘的。当时也没有在意，只觉得为什么要来这里受苦受累啊。我们走了一半没体力了，只好往回走。中午用餐时，刚好同桌的这位大哥开始讲他修炼法轮功后的改变，并给了我大法简介和一份修炼故事特刊。几天后我便找到练功点，开始跟着练功了。九天后接着上九天班，从此改变了我和我太太的一生，我们走上了一条修炼的道路。得法的喜悦和毅力，让我们只要有集体学法或弘法活动，几乎都不曾缺席过。看到同修腿盘得好，让我们好佩服，互相勉励，一定要忍苦精进。打坐时，我们就拿米包压在腿上，用皮带绑着，不让脚放下来，忍着痛，告诉自己加油，再忍忍。再苦也没有身体病痛那么苦啊，痛到满身是汗也不放下。经过三个多月，我终于能双盘了。过去我的体重不到50公斤，常常胃痛，多次半夜去挂急诊，夏天几乎每天都流鼻血，皮肤过敏，痒得抓到脚都流血了，冬天鼻子过敏，鼻塞严重流鼻水，常常用嘴巴呼吸。得法后很快的这些症状都消失了，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有位半年没见面的客户一看到我，捏捏我的脸颊，问我吃了什么仙丹，变化如此的大。得法半年，我的体重就增加10几公斤。以前我们夫妻假日常常彻夜通宵的和朋友打麻将，得法后就快过年了，那时我们在房间学法，能听到外面的麻将声，却一点也吸引不了我们，只觉得太幸运了，能得到宇宙大法，内心充满喜悦。我出生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国中毕业后便在社会上工作，薪水都交给父母，仅留一点零用钱生活，结婚后也只有留下很少的钱，每到月底就必须跟别人借钱才能维持生活。就这样过了几年辛苦的日子，我觉得我们做到了孝顺父母，但还是无法得到双亲的认同，他们总是在亲友面前说我们的不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把家里打理得很好，有一次母亲住院，我去看她，却被表姐骂了一顿，指责我没有把爸妈当父母看，如果我们是表姐的子女，早就把我们赶出去了。我含着泪走出医院，满肚子的怨恨和委屈，心想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刮目相看的。得法后我才知道业力轮报的法理，放下情后慈悲心出来了，我用先他后我理性对待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改变了整个家庭环境，亲友间听到的都是说我们有多么的孝顺，有多么的好，感谢大法赐给我们一个幸福和乐的家庭。有一次刚上高速公路不久，就听到车外好像有声音，心想等下再看看吧。过了10几分钟，旁边车子按喇叭示意我们，我觉得没什么异状，就继续开车。过了一会儿又一辆车按喇叭，我想还是停到路边看一下吧，发现右前方的轮胎完全没有气，已经到底了。到修车厂时，老板说，你们不会没感觉的，也不可能轮胎都这样了还能开在高速公路上。还有一次车子借给弟弟，他把打火机放在座位旁的置物箱上，车子停放在马路旁，在高温下置物箱燃烧起来了，椅子也被烧了一个大洞，唯独置物箱上放得满满的大法资料 却没有烧起来，只是有点被熏黄了。修车厂的老板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说纸张最容易燃烧，这些资料要烧起来，这辆车就会烧个精光。我们心里知道，是师父法身一直在身边保护着弟子啊，谢谢师父。2008年，我将工厂迁到鹿港，刚迁厂时，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方方面面都很艰辛。那段日子非常忙，练功学法都跟不上，清晨常常闹钟响了，关掉继续睡。有一天，闹钟响的时候，传来的却是师父的声音，我清清楚楚地听到，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不悟。一紧张，没等听完，闹钟就被我按掉了，心想是不是我听错了。当下问太太，她也说听到师父的声音。我们的悟性还真的是差，也没当回事，练功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又过了几天，闹钟响起时，又是师父的声音。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能够在法上提高上来。这一下可把我们惊醒了，从此再累再忙，都要求自己要参加集体练功，集体学法。二，在媒体与社团中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搬到彰化后，我参加了几个社团，除了工作外，心里想的就是要与主流众生接触结缘，来到公司的人就是要来听大法真相，认识神韵和新唐人的。神韵演出前，我们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找到有缘人进场观赏，演出结束后继续推神韵。我理解，只要心到位，师父就会帮弟子。我们每年卖出100多张的票。有一次参加狮子会会长联谊旅游，在车上大家欢乐无比，我告诉自己，我不是来玩的，我是为众生而来的，我要找机会拿麦克风。我默默地请求师父帮我，我终于站到前面，拿着麦克风介绍神韵了。说完后，总监便要我接着说明法轮功和神韵的关系。这群众生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此刻了解真相啊。等我讲完，副总监接过麦克风，开始分享他观赏神韵的感动，并大力推荐。又过了几天，开会长联谊会，副总监主动提到神韵，说不看神韵会后悔一辈子，表示愿意提供20张票给会长们带家人一起去观赏。开会过程，大家都在讲神韵，热络而期待赶快进场观赏世界最棒的演出。短短几小时就卖出了近50张票，我心满满的感动与对大法的正信。我们立即跑到超商去刷票，当晚就把票送到他们手上。第二天，辅导站发现彰化有异常刷票现象，我们还特地打电话去解释是我们刷的票。虽然修炼多年，除了推广神韵，我一直没有承接其他项目，感觉修炼提高很慢。2019年，我接了新唐人彰化办事处经理的职位，除了刚得法时的喜悦和精进，这两年在新唐人是我得法后走得最踏实的修炼之路。因为承担救人的项目，我更知道自己的修炼要更到位。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周转资金没有几个亿在，都不是大公司。媒体要立足于常人社会，走上良性循环，才能发挥救人的力道。大法弟子什么苦都能吃，但是跑市场对修炼人来讲真是一大考验，对办事处成员而言，这种无形的压力很大，唯有大法才能让我们把压力转化为正念。我们持续办活动，邀请众生进来了解、支持、赞助新唐人。那段日子早上醒来的第一念就是，我是为了救人来的，是跟师父有约来到这世上的，怎能不做好三件事。我之前常常依赖太太同修和我一起去拜访客户， 总觉得这样成功率高。现在我自己整理要拜访的名单，排除怕心、顾虑心，不断拨打电话，也不断的被拒绝。联络上就出门拜访，沿路发正念，清除干扰，对众生明白的一面说，你是跟大法有缘的，是被选上的。我常常不在公司，而是为新唐人在外面跑业务。以前社团朋友知道我是某公司的老板，现在则称呼我是新唐人的某某某。我本身不擅长待人，说话又比较直，比较会让人听了不舒服，以及同人间的矛盾，有时觉得心理压力好大，因此我安排每次开会前先学法一小时及心得交流。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提升上来了。这两年来，我们公司的订单倍增，业绩成长一倍以上，而彰化办事处在大家的努力下，也为新唐人带进了许多业绩和广告客户。这一切都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三，提高心性是根本。参与媒体正式法项目后，我更勤于经营社团主流，总是有参加不完的活动和参会，由此广结了众多人脉。但如果没有大法的洗涤，被常人大染缸污染了，可能都不自觉。我自认为参加社团是为了救人，可家里的同修却看到我自己没意识到的修炼上的不足，彼此也因此产生一些矛盾。想想自己这几年腰痛一直没有改善，有时也想通过常人的什么办法来缓解，假日总喜欢看一两个武打电影，为自己找借口，认为太忙了要放松一下。因为自己不重视学法，太太同修一再提醒我学法很重要，不要变成常人做大法工作，唯有法学得好，救人的力道才能展现出来。有时当下感觉刺耳，心想我这么用心救人，你还说我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但深挖自己是否有不能被别人说的心，不耐烦的心，真的看到自己很多人心啊。我开始用心学法背法，查找自己的不足和执着。我们假日常回去探望两位老人家，来回车程大约三小时，正好在车上可以听明慧广播的修炼心得交流，让我很感动，受益很多，也更懂得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设想了。这两年晚上如果没有外出参加社团活动，我会把晚餐煮好，分担太太的工作量。当我心性提高后，家庭变融洽，矛盾也少了。有一次公司的厂长二十几天没来上班，而且把货车开回苗栗投份，公司要载货还得向别人借车，最后请同事开我太太的车去找他换货车回来。我在别的场合说他不负责任，传到他耳里，当天他来上班，一大早便劈头盖脸地把我骂了一顿，说我怎么可以说他不负责任，他为公司拼死拼活的，我都没有感谢他。我心想，这个月你没上几天班，还领六七万元的薪资，我也没说什么，车子开走造成公司困扰，也没凶你，反倒怪老板没体谅你。我一直提醒自己是修炼人，要忍，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是来考验我的。我心平气和地说，你现在在气头上，等你冷静时我们再来谈。过不久我再去跟他讲工作项目时，就像刚刚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最后以师父红银二段元曲这首诗和同修共勉。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此山咋出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